回应呼召，装备侍奉，牧养教导，带领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，姚谦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，你们好，教牧学姚谦继续来在这里跟大家谈这个教牧与领导。我们今天进到第十九课了，我们的主题是教会的行政管理。谈到行政管理呢，过去的经验给我了解，老一代的领袖呢，他们就没这种概念，而且老一代人呢也觉得管他什么行政管理啊，我们按圣灵的旨意就行了。如果今天中国的教会还是这个想法呢，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更不容易发展。而且我们很多教会里面也没有执事会，可能你说只是一个头羊，这个是主要的领袖了，他说一句话就算数啊，不用讨论，不用开会，不用开会，不用讨论，没有执事会，就是没有好的行政管理一个最好的例子。但是你说为什么要特别谈行政管理呢？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呢？那么如果姚谦说在圣经里面也有行政管理的观念，你同意不同意呢？其实什么叫行政管理？行政管理就是等于在圣经中的管家。我们谈领导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谈行政管理，就对不起大家啊。行政管理就是圣经中的管家，提到有管家的概念呢，也是领导，也是监督。如果圣经有长老、有执事，也有监督，那么那个监督就是主要的领袖，也是他的工作，就是要监督嘛，治理嘛。在恩赐里面有治理式的恩赐，如果没有管理，没有行政，那么谈什么治理有什么作用呢？所以圣经里面一定合乎圣经的是有行政管理这个概念的。那么管理就是推动人去完成事工一种的艺术啊。行政管理不是说来容易的，但是如果我们逃避不谈它也不行。教会里面呢，行政管理呢是什么回事呢？第一，行政管理是一种恩赐啊，这个一定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保罗就说神将治理的恩赐赐给信徒，目的是要叫信徒们去建立教会。那么有一种叫治理式的恩赐，治理就是行政啦，就是管理了嘛。那么如果在保罗这个哥林多前书哪里这样记载的时候呢，就是圣经也肯定行政管理是一种恩赐了。你反对也反对不来的哦，亲爱的各位。如果你说哎，我一直只是什么都不要，只是透过圣灵感动来做工，不需要谈什么管理，那么你怎么样去解释这里圣灵把治理式的恩赐来赐给教会，赐给信徒呢？我们应当顺从圣经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一，行政管理按圣经记载也是一种恩赐。第二，行政管理是一种科学。科学是什么回事？行政管理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原则，是按照前人从研究和经验里面归纳出来的。行政管理一般来说都非常实用的，它不但是 一些知识，更加包括了常识的判断和一些实用的技巧。那么如果我们念科学的人呢，就你如果真的是念科学，你就要有一个这样的结论，就是科学跟我们信靠神并不矛盾的。其实有一些很好的科学家， 他一生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的科学就是跟他信靠信从神的信仰经验，他不觉得是矛盾。我们传道人一样的，我们应当倚靠神。我们在侍奉里面要用信心来仰望倚靠神，但是我们在侍奉里面也应当运用神所赐的智慧嘛。如果我们刚刚第一点说行政管理是一种恩赐，第二点这里说行政管理是一种科学，也是人的经验的累积起来，那么神也合在一起来让我们使用了，这个也是运用神所赐的智慧的表现了。所以行政管理是一种知识，是一种前人的经验。那么第三呢，行政管理也是一种艺术哦，因为我们说行政管理，我们执行的人呢是人，那么我们推动的对象来管理什么，不但是事情哦，也是人哦。那么我们常常说人事处理人的问题，不是靠一套死硬的理论哦。所以行政管理如果是活泼活用的话呢，它不但只是一种科学，它也是一种智慧，一种我们说要懂得人来使用的艺术。教会行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信徒，建立人的生命。当然呢，行政管理很多时候是要有效的完成事情，也是办事有效率有效果办事，但是不要忘记行政管理是透过人来办事，而且也为着人的好处，建立人建立信徒来办事，所以还是跟人有关。所以行政管理也不是单是一套黑板的道理，我们应当看它是恩赐，它是科学，它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我盼望这个前提谈到行政管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更多的思考。也本来如果你不要用行政管理，我盼望这个讨论呢也让你开始注重。姚谦自己呢，我觉得我的爱心的分数就很低，我承认我的爱心不高啊。我的行政呢，我的那种调控呢就比我的爱心好一点，不是很好，好一点。所以呢带领教会牧会的日子呢，一般我的羊群会众呢他都懂得，我很多事情从事情办理来说呢我不会乱的。如果你办事常常乱七八糟呢，就是你在行政方面呢没有这方面的操练。我们不要自满自足，其实行政管理呢当然也是我们神给我们这种恩赐来配合服侍他。当然呢做行政管理的人也一定需要是有爱心的人呢。我们刚刚说行政管理也是智慧嘛，不单是技巧嘛，就是这回事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做行政管理的例子呢。那旧约里面呢你一定想得到姚谦提出什么人呢，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摩西。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，进到旷野。哇，我们说那时候如果摩西带领这么多人出来，这么多人他怎么可以好好的来管理他们呢，真的不容易哦啊。几百万人哦，我也想到没有想到，好好的想那个场面到底摩西怎么样。不但是要他们有足够的每天喂饱他们的嘛，他们曾经喂着没有水喝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，就吵吵闹闹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在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行程过程呢真的很多争讼的事情。 而且他们中间如果有纷争，也需要摩西来做审判官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念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一个很明确清晰的图画，就是摩西呢常常很疲累，因为他每天都要处理人事嘛。但是好的是他的岳父呢就看见他这种状况，就给他意见啊。这个岳父呢，我们说他也很有智慧，他就建议摩西，哎，不如你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来管理百姓啦。摩西这么聪明啊，在埃及学了很多学问的人，没有这个岳父来提点他，也没有想出这个智慧来我。那么但是摩西也很顺从啊，他也接纳他岳父的意见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啊？大的事情就提到摩西哪里去，让他来办理。小的事情就选离这些不同的百夫长呢，五十夫长呢，去处理就算了。这个是我们如果念出埃及记十八章呢，就看见这个图画。啊，这个也是你说也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出行啊，行政管理一个出来的一个记载。这个道理很容易说啊，因为我们很明白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的吧。我们一定需要跟人有分工合作才可以完成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如果你说做领袖的应当管理大的事情，那么小的事情你可以交给其他同工去完工，这个也是智慧，这个也是爱心，这个也是分工，这个也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作为一个领袖，你什么都管，大事情也管，小事情也管，什么都管，那么就是你可以管得来呢也不是最好了。因为你看摩西已经给你一个建架了嘛，啊，你什么都管，结果就是好像摩西一样在疲累的一个很严重的地步，而且你也不是有效率可以完成应当做的事情啊。这个例子呢，每一次看到摩西的时候呢，我们谈行政管理呢，我们要牢牢的记在心里啊。那第二个例子呢，你说就是有名的《使徒行传》的初期教会的例子了。那他哪里记载初期教会呢？信徒很多嘛，哇，2000人、3000人、5000人信主。那么初期教会就是说他们信徒太多，那么供应每天饭吃的事上呢，就忽略了他们有一些妇女哦。有一些寡妇他们说，哎呀，他们被忽略了，没有人交管帮助他们。那么使徒们他们就看见这个情况，他们就要面对处理嘛，他们也很聪明。结果我们说看见他们就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件他们面对的事情哦。那这种分派信徒，把信徒挑选出来去特别管理教会事务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初期教会他们给我们一个行政的方式，一个好的例子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就是记载这个图画。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开始就看见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如果是最主要的领袖，好像初期的使徒们一样，我们应当以祷告传道为主，其他的事情呢就应当交给信徒，或者说让被选离出来的执事来做工。那这个呢虽然是有名的记载，但是也是 当我们真的要谈到行政管理的时候呢，在教会今天的体制呢是很重要的。很多教会没有执事会，很多教会只是一两个人来教管所有的事情，你看这个教会根本都不可以健康，根本都不可以有好的发展，根本 也不能够谈到什么训练好的领袖起来做工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分工嘛。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，行政第一步 你也懂得分工，你也懂得分派，你也懂得交托。但是我们上次谈到领导的时候呢，要交托合适的人，要培养合适的领袖起来来担负，这个是整个有关联的。那么我们说教会行政也跟教会的意向有关的，那教会的领袖有时候不懂得行政，因为没有意向。行政管理呢怎么好，也只不过是工具和方法。行政管理主要的目的是要把神对教会的心意来实行出来，按照这个意向，这个大前提，我们透过行政管理这种工具方法来做成神的工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做教会领袖需要有意向。那么意向就是我们说从神而来的旨意和计划，领袖一定要明白神给教会的意向，才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带领教会有更美好的发展。我们不是在监控里面谈行政管理的，我们应当从神的意向、神的旨意，特别是神对他教会的旨意和计划来谈行政管理。所以我们如果再翻看圣经呢，我们会发觉在圣经里面许多被神重用的人呢都是有意向的人。比方我们看见安德烈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说，这个安德烈他最有名的就是常常他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发觉安德烈如果说他有意向，他的意向就是做个人布道，他常常有人带来见耶稣，他常常有一个榜样，就是把人懂得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如果我们说保罗有没有意向啊？保罗当然有意向啦，虽然他归主以前呢，他是一个来逼迫教会的犹太人中的领袖，但是当他碰到主耶稣以后，哇，保罗从耶稣给他的意向，他就成为做外邦人的使徒哦。啊，耶稣说我要差派你远远到外邦人中去，保罗按照这个意向，你看到保罗做工就是为主来不断的来拼命了啊！他培养同工也好，他进行旅行布道也好，他背后的动力能力单单是他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的头脑吗？当然这个也是，但是最要紧就是不但是行政管理，他这种不断的为主做工，培养人，那个背后是有这种做外邦人使徒的意向嘛。所以我们谈到行政管理的时候呢，也要注重到底神透过我这个他拣选的人也是领袖要做成什么工，按照这个意向，我们也配合行政管理这种工具方法方式来把主的工作的好。所以如果能够把意向实践出来的，一定需要领袖的，而且也需要行政管理。如果领袖不懂行政管理，教会这个教会就会比较混乱。行政管理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管理教会，乃是把神把交给教会的意向在教会里面能够实践出来的人，那个就是好的行政管理的领袖，也是按神的意向来教管教会。那么我们说传道人，你跟我啊，如果是传道人呢，教牧人员呢，我们的行政管理 应该怎么看呢？第一，传道人是行政管理的执行人，传道人的行政责任一定有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神赐给教会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、教士，有不同的岗位。当然呢，你说有没有谈到有赐下行政管理，我们说在几个主要谈到恩赐的段落的圣经呢，也有治理事的，好吗？那个就是行政了。传道人是教会的领袖，应当负起带领和行政的责任。我们当然传道人主要是教导圣经，不但自己要好好的教导，而且也要在教会里面建立教导的对工嘛。你要培养主日学的老师，你要培养执事，如果有恩赐的执事也可以做教导，那个就是你的责任了。你说我只是自己讲道讲好就算了，那么你的教会就一定没有发展，因为你没有按神给你的培养教会的意向来按行政的要求来培养人。所以传道人传福音的同时也要组织信徒一起传福音，要不然你自己一个人做到多大也没用，因为你不可以传流下去嘛。我们说传道人管理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成传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一个人信主以后要在真理上扎根，在信仰上晋升，要学习侍奉，他们需要你作为教会领袖来牧养他们，来管理，来培养他们。所以我们说行政管理的背后是教会的意向，而且也是恩赐的发挥，要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教会要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传道人好好的管理教会。传道人需要做一个主要的工人，他要牧养教会，也要带领教会，也要带领其他传道同工来牧养教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最后呢，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这个行政的管理呢，应当跟信徒领袖执事会有分工，有分担教会行政管理的工作。那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啊，传道人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负责人，这个堂主任是重要，他应当把牧养跟行政分开。传道人呢，堂主任呢，他们就专职做牧养教会意向那个部分。那么执事会领袖呢，堂会主席呢，他们就专注在事务啊，教会里面行政这个方面的主要的责任。当然呢，这个分工是我们按使徒行传第六章早期教会选离知识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有这样的分工了。使徒是专心传道祷告嘛，那么执事是管理饭食嘛，是不是这两条线行政跟牧养呢分工了。如果有机会我们主要讲教会行政呢，我们就好好谈这两条线怎么就配合。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谈这一次谈行政管理的时候呢，大家初步有这个概念。好，行政管理呢也谈到我们真的要落实来订立计划的哦。我们为教会每一个工作的目标要写下来，有具体的计划。那么这个具体的计划一般要问五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们要做什么；第二，我们要如何做；第三，我们什么时间做；第四，我们要跟谁一块来做；最后，我们要花费多少，用多少钱来达成这个目标。那么在这种实行的过程里面呢，也要不断的评估哦，修订哦，那么最终实行出来，那么我们也要做检讨这个部分。比方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完成，目标达到了吗，意向实现了吗，我们要问这些重要的问题。一个懂得做行政管理的好同工呢，一定有很好的计划，而且也懂得用人在适当时间来做成主的工，而且也不断的修正检讨。当然呢，完成事情并不等于完成目标哦，我们不要弄错，你只是办完事情，但是你有没有达到目标呢，有没有实现了神给你的意向呢， 这个要不断的做出检讨的哦。你要查找，找出原因，如果做的不足够，那么往后再做，再设立目标的时候呢，就按照这个检讨呢来做得更好。那这个就是行政管理的好处嘛，因为我们人都是越做越好，以前做的不好，我们更进一步，这个就是透过评估，透过检讨达成的。最后的提醒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当依靠神，包括我们的行政管理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它只是一个途径，我们应当也顺从圣灵的带领。如果你说我有圣灵的带领，我有顺从圣灵那个部分我懂得，你加上神给你头脑治理事的恩赐行政管理，哇，你就更厉害。盼望你的教会，你跟传道同工，你跟你的执事也多多一起努力。姚谦觉得讲教牧学这个科目呢，很多呢，其实我们说晋升课程也谈不到，也不是很深奥的事情，其实这些也是 一种常识，也是圣灵给我们顺从他的人应当有的智慧。我们也到尾声了，今天这个课堂我们盼望经过这个行政管理这个讨论呢，我们往下去谈呢也是跟教会行政管理一个应用很重要了，那个就是下回呢跟大家要谈到这个教会的纪律的问题。哇，教会的人事如果有犯罪的肢体，你怎么管他，你怎么去办理，如果他犯罪他也不悔改啊，这个呢教会行政管理如果也没有谈这个部分呢也不对。但是请大家也多多来为着今天教会啊，如果我们说要谈到纪律呢，这个教会就很乱了嘛，人也不听神的话，盼望主也给我们智慧能力讲得好，下回见。